那欢迎收听加丢 Wave 特别的一期节目啊！今天看到标题，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安利一下我们自己发行的这个《
腐根
之
理》
这款游戏，而且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游戏已经在 Steam 上
发售
开卖了。哎，时隔这么多年，然后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录音的几位小伙伴啊。对，然后
这是第一次录音，
哎，你来，
对，我是引擎，
哎，
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小李。
对，哎，小李，你是第一次录集合节目吗？
对，
大家在集合里的关注一看他这名字就知道，哦，发现他是这个我们入驻播客，
对，
在线茶社主理人，
对，主理人小李，结果竟然是也是咱们这一期的这个主讲之一啊，为什么？今天得给大家曝光一下，小李老师是这个集合发行的一员，对，其实是。对，所以咱们这个安姐刚去你那联动一下，你也来这个咱的自己节目联动一下。
这不能叫联动了，这就是支持自己家游戏了。
对，然后我们这几个的这个身份不一啊，针对其实今天发售的这款游戏。
对，
因为我跟四十二应该是在两年半以前
，Boom 的那次。
对，我们是在那个当年 Boom 的那场活动里面
，RE 那期是吧？
对，是 RE 那期，但是那期大家知道出了好几个。
对，
游戏包括那个 S for You 什么的，其实也都是 RE 那期，包括还有那个《星木协约》，其实也都是那
次。
奇遇地下城也是吧？
奇遇地下城也是 Recovery。然后当时我们就组织这个大家一起这个评审游戏，就到大家去山里头，然后游玩
给砖山
拉练。
对，然后就因为我就怕大家不仔细玩，对，然后我就说那咱直接就
昏天黑地玩，
找一个山里，然后
啊就给你圈住，
对，给大家
不准乱走，
拘禁了，然后一直玩到半夜，然后第二天继续玩
，嗷嗷玩，
然后当时还叫仲青老师什么的，
还直播，
然后
录节目，
哎，我们当时就疯狂的这个去玩，然后那年我记得他得奖的游戏是《目标深度》，大家记得吗？
是
一个3D 的一个模拟自己
挖洞的那个，
哎，
往下钻那个。
对，然后我们就在海选玩的过程当中，然后仲青老师我就记得他说我操，这游戏
没见过，
太上头了吧，有点。
对。
然后他我说这个怎么上头？因为他那是游戏最初的版本，然后你是一个这个。一个心嘛，你相当于是一个那腐败根系，你要去连接不同的，
你是根系的核心，
哎，去吸那些什么老鼠，大家看到的游戏里面那些生物的血，
对，
然后不断的汲取你自己的这个血液，然后但是它的血液有消耗啊，你的路径，你想把这根从这个你的身边，然后连到一个尸体身上，
对，
它需要消耗你的血液，
嗯，
那时候还。设定还比较简单，但是当时已经感觉很好玩。
当时它的核心玩法就已经定下来了嘛？
是的，
对。
当时有水分这个设定吗？
并
没
有，那是后来我们在、这个。
但是那个根系繁衍，
哦、
开始就是
扮演这个反派，然后去伸展自己的根系。这个、
对，
不，这个玩法定下来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gameplay 的一个雏形，
哦、
就是告诉大家你要用你的根系去消耗你的血液，连接更多的生物。
那时候是有那个天的那个设定吗？
有
天
的设定，然后很痛苦，然后就是
感觉像《幸运房东》一样。
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没太玩明白，仲青就说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那天晚上直接这一个游戏上就耗了可能2个多小时。
对，这个游戏也是后来的一个它的优点，就是非常杀时间。
对，非常非常的那个进入这个感觉。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这游戏我们得关注啊。对，然后就后来找到了制作人 Seda， 然后聊一聊，然后这游戏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批集合发行签约的游戏，
也就是说，《腐根之理》是一个2年前就已经有这个雏形了，然后它经过了2年的制作，可以这么说，做了2年，然后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很漫长，就中间也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改版。
对，
嗯，
然后后来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要不小野老师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游戏，因为它的玩法比较独特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其实一直跟别人这个介绍的时候吧，没法像平时安利游戏那种找到一个特对标的，
对，
游戏来告诉你《腐根之理》这个游戏它的玩法，
对，
是你知道哦，你玩过那个就能想象到，但是它其实并不是，
是的，其实对我来说，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就是。我初次看到《腐根之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卡牌游戏，大家一看都是卡牌嘛。
对，因为有构筑的一部分的。
你会是认为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卡牌游戏，就是我们听到卡牌游戏的时候，它会想象的那个模样，就比如说它有什么数学的计算啊，有很复杂的技能啊，就是我会以为它是这样一个思考要大于操作的这么一个游戏，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游戏你就玩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真正的觉得你自己在就像一个这个邪恶的毒水或者剧烈燃烧的山火，你就在蔓延，不停的蔓延。就操作感非常强，它没有太多的算计的内容， 你是在操作，
嗯，
你是一直在点，你不停在点，你甚至很多地方都是过小脑的，就是没有经过太多大脑的思考，
真的像根系一样。
对，
对
你就像那个蔓延的根系一样，蔓延错了也无所谓。
就是你会去找寻，因为树会根会自动找水嘛，
对，
但其实你控制着这个所谓腐根，
嗯，
你是要去找这个吸食这个血液，
对，
然后让
自己然后成长。就说到底，腐根之里的核心的风味就是你扮演这个腐烂的
根
系，
对，
它有很直觉的向土壤里蔓延。
是的，
至于你为什么要蔫延，这个你会在蔓延
后来你就知道
去 get 到，
对对
对
对，
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越玩，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这个腐根，然后你就蔓延自己的根系，吞噬所有见到的生命，就是它很沉迷，很杀时间。
嗯，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其实你就实现了对这个游戏，比如地图的一些探索和世界的这个了解，逐步揭开。
对，
是吧？
还有一部分维度是那个资源
管理，
对，
很小一部分维度，对，
嗯。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一部分这个资源管理的维度卡着你，
嗯，
你才会不是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就是这游戏很快就没意思了。
嗯，
对，
那你是不是整体的给咱们讲讲？
对，腐根这里到底是什么
样，如何概括这个玩法？咱们的目标就是让这完全没看过这游戏的人，
嗯，
听完你说就哇。那么
想
玩
呢，
为难我了。
嗯，
但是确实整体上给大家介绍一下，《腐根之里》是个什么游戏，
有个概念。
这个游戏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就像刚才大家说的，扮演一个邪神嘛。那邪神可能我们刻板印象就是我要毁灭世界，
嗯，
我要杀光世界上一切生物。但是你真的去描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很难用一个类什么什么游戏去概述它，比如说什么类魂游戏、类银河城游戏，
嗯，
比如说卡牌游戏里面类沙漏尖塔游戏，都不是。对，因为这个游戏它最核心的玩法并不是刚才说的传统意义卡牌那种什么战斗啊或者卡牌构筑啊什么的。
对，
它最核心的玩法就在这个蔓延上，就在这个连接和探索上。
嗯。
那我觉得用这个连接当做玩法，这个游戏还是挺少见的。
是，
因为以往我们探索这个游戏，比如走迷宫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或者在这个开放世界上奔跑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这个探索很难说它是一个特点，
嗯，
但在这个游戏中，你探索，你要。在探索过程中你就要去思考，比如说我们是需要消耗我们的资源，
嗯，
进行向前面去铺路，或者比如说我们铺设我们的卡牌决定往哪边走，与此同时呢，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获取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我们相当于形成一个资源的内循环，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地图是逐渐摊开
的。
对，最开始我们就像Sarah刚才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要探索，为什么要去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一开始就只是说游戏告诉你是一个邪神，我要去吃这些，但你在地图逐渐打开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发现一些小秘密，你会不断的遇到一些人，
嗯，
在遇到这些人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好像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
嗯，
对，
而每个人每个 NPC 他其实也都有各怀心事，
对对对，
也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你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乍看上去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你能够掌控其他人命运的这样一个所谓神的存在，那你在遇到这些好像比你低等级的生命的时候，你会
如何选择？
对，如何选择呢，
嗯，
你会去满足他们的心愿呢，还是说你一意孤行，你还要按照自己最开始的设想去行动呢，
嗯，
这就是这游戏最大魅力所在。
对，它玩起来就像是一个你是从一个腐根的核心开始四处开始蔓延，
轮到你了，
对，
看你怎么安利，
嗯，
对，你的周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腐败的肉块啊什么的，
嗯，
就是用鼠标一点去从你的这个根系的核心处蔓延过去，
嗯，
点过去之后那个卡牌就会有它的属性，比如说它会吸收多少道血液，而血液和水分就是你的这个资源，
对，
就是你在每一步前进的时候你都要考虑自己的资源和水分，
对，
它这个就会有效的控制你的这个行走的这个步数，
我不能跟无限伸长，
嗯，
你假如说你想要从 A 点到 B 点，但 A 点到 B 点你直接延伸过去，你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水分和大量的血液，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一眼自己的卡牌，哎，有一张这个烂腐败的肉块，
嗯，
你把那肉块拖到两个
垫脚
垫在中间
垫脚，
嗯，
你就发现你不用花费水分了，
嗯，
你就发现哎靠，刚好恰好卡在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点，因为你去拉那个卡牌的时候你能看到它这个会有个虚线和实线，
对，
嗯，
如果你刚好恰好在这个虚线范围内的话，你就是用最小的消耗量你可以过去，
嗯，
就是你去想尽办法去控制你那个是开源节流的这种手段去控制你的这个消耗的时候，
嗯，
你很有一种就是 有一种策略感在里面。
对，尤其是游戏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局外的这个天赋并没有展开特别多，你一开始初始的血量和初始的水非常之少、
嗯、
你怎么能够在这个极其有限的血量中去找到尽可能多的这个物品，
对，
然后你去收获更多的血液，去增强你局外这个能力、
哎、然后当你觉得这一局差不多了，你可以选择归根，
对，就带着你的血液回去、
嗯、
归根之后就进入了我们局外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拿你之前收获的资源去开启一些新的你的一些能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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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我最喜欢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探图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就是这个黑影的，就相当于是你啥也看不见，你只有往前走了那一步的时候、
嗯、
你才能看到前面有什么，就是你不打开这扇门你可能看不见，就是有这个黑雾在里面，你必须得拉一根根系过去，
嗯，
走过那个尸体，然后你才能看到前面有什么，就是有点像这个跑团，你对前面一片都是未知的，一步一步走，然后一步步有新的事件发生。这游戏其实你看似这个卡牌，但里面有大量的演出的，
对，
你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开始给你演起来了，
嗯，
就是那些卡牌不是什么数字计算，你不需要脑子计算，他们是用在卡牌来讲故事，
很直观，
对，非常直观、
嗯、
就比如说前面你走到前面突然发现一个森林，森林里面有四个人围着一个祭坛在嘴里说着一些怪叫，
对，
他们就用卡牌的形式把这个事儿给你演出来了，
嗯，
你就在旁边看，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思考，我是把这几个人全部干掉还是不管他绕一下，
对，
他有这样的选择在里面，或者说你看到这个几个人旁边带了一只小狗，你是不是不忍心把这个小狗也一口吞掉，
嗯，
你可以做这个选择，就可以做这个选择、
嗯、
这点特别好。
我觉得佛根之力有一点特别厉害的，就是它的风味完全围绕着根系蔓延这个点来做。
对，
对， 对， 对，
就是朋友你去 Steam 页面看这个游戏，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像这个密教模拟器，
对，
但密教模拟器有一点很特殊，就是你当时跟那些事件块互动的时候，
嗯，
他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那么
拓扑结构之间其实是没有位置关系的，
对，没有位置关系。
但就是所以说你那些玩意儿、那些筹码，
想摆在哪都
行，你就是散一地。
对， 对， 对。
但佛根之力跟它正好相反、
嗯，
就是因为你是根系在蔓延，
所以是一步一步走
出来。所以位置在这个游戏的策略里是关键的，
关键，
对，非常
正相反的，
嗯、
就是你玩的就是根系蔓延的时候，它可能会被拦住，
对，
被什么东西挡住，
它可能会被吸引，
对，
是这一点，
嗯，
是。这个东西是基础，
嗯，
然后在这基础之上才有事件，那个事件也是有这个位置关系的一个趋势在，
没错，
对，
一切都是因位置而有关的、这个、
对，这点是完全、
嗯、
而其实我大家就是可能更迷惑，听到这儿说为什么还有卡牌的事儿，卡牌其实是这里面你作为连接工具用的一些道具，其实可以说
不光是道具，它其实更像是这整个游戏最核心的一个交互体系吧，你探索这个世界也是用卡牌，它的事件演出也是用卡牌，它
只是信息呈现的一种归纳法，它只是用卡牌来归纳，这样的话风味是集中在卡牌里的。
那大家可能一想说，那卡牌的这个消耗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你资源，也就是血液，
对，血液，
对，你需要用你的血液去开你的卡包，然后这个卡包放置的位置，那也就是你中间可能会断联，然后以及距离非常远的这种，
就是还回到那个根的那个，
对，还是根和位置，
就是根是怎么说呢？离中心越远，它就越稀疏，
对，
它就可能会越脆弱，
对，
就这个是这个其实很直观，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刚才四十二说你是扮演这个根序，我举个例子啊，这游戏会有很多叫做什么这个阻拦你的这个。根或者石头，
嗯，
但它这个石头啊、
嗯、
它是有缝隙的，根是
可以钻的，
可以从缝隙里面走的、你在缝隙中恰好摆你的卡牌，就是控制好你的水分和鲜血，就是把卡牌刚好摆在那个缝隙里、
嗯、
你的那个根系是可以沿着那个石头缝刚钻过去的、
嗯、对，
就是我举个这个生活中例子，就有种你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冬天夜晚 你裹在被子里，然后去伸手去够你的手机，然后恰好让这个被子不要露出寒风，然后你的脚你自己身体也不会太扭曲，就刚好够到那一刻、
嗯、
你在游戏里面就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你在这个缝隙里面放一个卡牌，你的这个根系刚好就
这
个妙的在那个
成长，是就是根是一个柔软但是强韧的那个
东西，
就这个感觉在这里特别好。就我想说那个卡牌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刚开始玩的时候你是有点不太理解他为什么用卡牌这个结构了，但是你越玩你会发现他选择卡牌这个点是设计上极精妙的，
嗯，
因为你要放上去那个东西，它确实有很多的要素，它其实是一个筹码，
对，
它是一个节点、
嗯、
但它其实又是演出的节点、
嗯、
它又是事件的节点，
对，
其实你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之后， 用卡牌呈现的一个图标基本上是最优的，
嗯，
最优解。虽然你表面上看
就可以整合所有的这些，
你会觉得有点怪异，为啥他不用一些更？其实不是，
嗯嗯，
其实那是最好的，
嗯，
那个卡牌摆放位置以及卡牌和卡牌之间联系，
对，
它既像是那个根系，但是又像是那个根系触到那个故事那页的那个感觉，
嗯，
就都能合上。非常好，这个，
对，他所有的演出都通过卡牌展示吧，
嗯，
刚才有说过了，就是那些人在演故事的时候，哎，就在卡牌上就把这些文字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嗯，
故事就在那里演，你可以去把你根系伸过去，
嗯，
去干他们，你也可以，哎，
而且很符合这类故事，
对，
就是那些邪教仪式在发生的时候，
对，
可能是他们的背后这个
真正
的神，
对，那个邪教就会说，我感受到了有人在接近，
对，
但并没有，
但是那根也可能直接处进那个邪教中心，
对
对
对，
爆发出来
都可以，
完全合适，是非常漂亮，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正在发生的一些，比如说邪教徒这种仪式，
对，
它其实还在那些阴暗的小角落里面藏了非常多的
小故事，
对，
卡牌的一个小角，
嗯，
你能够看到这个，好像隐隐约约感觉这片黑暗的迷雾中有一条路，就漏了一个小边边，他，就非常尊重这种玩家的对于主视觉之外的一些边缘的注意力，如果你注意到这些边缘的小角落之后，你连过去，那么你一定会收获一些东西，包括支线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奖励也好，
真的就是像在森林中探险的样子，你不扒开那一层树丛，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只有把自己的根去伸过去，然后你才能看得到，
而且树嘛，它那根就是
四面八方
所有角落它一定都延伸到 的
但位置还是很关键，就比如说你的某一局中你选择了一个方向，你会得到这类故事，但其实你下一局换一个方向就
有别的故事，
对，
它不是乱放，
嗯，
它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节奏和方向，
而且我特喜欢它一个设定，就是根据你卡牌放的位置，就比如说那个卡牌它的属性是当你连接到这根系之后，它会像一阵风一样把前面的雾给吹散，你根据你放卡牌的位置来决定吹风吹的方向，今天我想说吹个左上角，我就放左上角，它就吹左上角，那我这次我想吹右上角，你就放到右上角，你放卡牌的位置就决定了你前进的位置，这个是由你自己决定的，然后探索的这个角度和这个方向也是自己决定的，这个特别好，
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应该感觉到这是一个设计的还是很细致的一个游戏，而且刚才42说那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 Sega 确实他们非常注重这个就是核心那一个点的下放，
对，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
着
根系的延伸然后去做的，没有一丁点的偏移，你没有感觉到这个游戏里有任何一点好像是
不是根
跟这个连接和这个根之外，甚至它局外的成长都是通过你
的
资源去跟在局外的这个连接，然后去
跟别人对话，也是说你来缠绕我，然后才开始对话，
对，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这个游戏的美术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开始比较抓住我，
非常有特点，
我觉得它是一种相对粗粝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细节版画风格的这样的一种很深刻但是又很带有这种怎么说呢，这个风格化的这样的一个，
很有冲击力，这个，
而且你觉得这个故事和这种美术风格就非常的融洽，
对，
你不会觉得很出戏，
是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 Darkest Dungeon 的时候，
对，
啊，对，没错，
他那个整个的笔触一下把你带进那个就是哥特式的那个故事里，
而且很整，
是的
而且因为是根系，他那个暗的那个劲儿，他既要暗又要比较残忍，比较冷冽，但是如果它全暗了，那整个画面会糊糊涂涂。
对对对，
但它用那个红和这个，和它的那个整个很粗的笔触，其实很突出每一个元素。
而且其实它不是有分为大概五个大的地图章节吗？
对，
然后它每一个中后段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地图还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风味啊，有一些
风格化还是挺明显，而且每张地图会有自己的独特的特色，
是的，每张地图都会根据卡牌它的属性然后去配合，
而且补一句啊，朋友，这就是这个可能我说半天没涉及到这个，它具体它是俯视视角的，
对，
就是它是俯视视角的呈现，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美术风格非常适配，你会感觉到你面对一个特漂亮的版画的那个板子，
对，
是一个木板质感的那个东西，所以那个根系在蔓延的时候它有一种
雕刻的，
既是活的，但是又是刻在卷宗上的那个既定的那个，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宗教质感的东西，两个就正好合上，特别拿特别准，就正好拿到那个点上，特别漂亮。
而且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讲故事。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探索中，突然发现在森林深处有一个男人，你决定去把这个男人给勒死，然后他呈现的画面效果就是一个根须把这个男人的卡牌给勒住。 然后那个卡牌会变成两半，那两半就会变成它的两块肉，
对，
你把那肉捡起来就可以成为你下一次前进铺的那个道路、
嗯、
比较血腥啊，因为毕竟你是一个邪神，
它是那个猎奇的部分就拿到一个特别好的点。
对，
包括在第二章它其实有一个鱼人村嘛，它中间也会有一些这个鱼人身体被扯成两半的一些演出、
啊、有些演出它用卡牌的方式来演、
嗯、
我们不再扮演英雄、扮演的是这个非常残暴的邪神，
对，这个邪神、
嗯，
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选择，就中间有些地方你可杀可不杀，那、
嗯、
也会对剧情当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得自己做决定。
嗯，
而且他这个故事就是这点我觉得很好，因为我玩过一些老的 roguelike，
嗯，
它有部分这类的题材，就是你扮演邪神最快乐的部分在于你要扮演这个失去力量的邪神。
对，
哦，
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不择手段的长大这个过程中、
嗯、
是的，
神你会展现神的两面性。
哦，
就是你对于你的受众或者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人来说，你可以展现出你有神的慈悲，
对、
嗯、
但是其实只有你知道你的慈悲背后是多残忍的东西。
那太残忍了，
就这个部分是、
嗯、
有些游戏其实是以这个为基础乐趣。
嗯嗯，
我觉得符文之理把这个部分做的是非常突出的、
嗯、
对，它无论是剧情上还是在玩法上，这一点它贯彻都是挺始终的。
对，就是我玩过很多比如说有魂质感的游戏什么的，在题材上、
嗯、
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异教徒祭拜腐败的树的场景、
嗯、
对吧、
嗯、
你见了那么多之后，有那么一刻在这个游戏里你在那树里，你是那棵树，
对，
就是没有人知道你能不能动，但其实你在他们的视线外，你的根儿在不停的在不停的动，然后我会选择什么时候把你掐不死。
确实，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就是你这棵树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可你面临的每一个生物你都得去给它杀死，因为你不杀死它、
嗯、
你就没有足够的血液去成长、
嗯、
但是到了后期你可能会面对非常多的，就路边比如一匹马或者什么的、
嗯、
你不去杀它也是完全可以的、嗯、因为你这时候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
有更重要的事儿。
对，但你仍然可以选择去杀掉它。
对，这个游戏虽然是卡牌、嗯、你感觉像是你动一步我动一步，但是其实游戏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有的敌人或者说有的生物吧，它是动态的，它会去寻找你路上、
嗯、
比如说你刚吃到一个老鼠正在消化的途中，旁边来了只狼，那狼也会吃那个老鼠，会把你的血液给吞噬掉、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你的卡牌来做出决定，我要怎么样对付这个狼，我是把狼驱赶还是用这个消化的方式把狼给吞掉，因为狼太大了你不可能直接把它缠住，你需要用你的技能、
嗯、
用你的卡牌来处理它、
嗯、
有很多种这个处理方式，所以这玩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的这个、
嗯、
逐渐呈现给你，把游戏的该玩的内容都呈现给你之后，这游戏开始变得沉迷了。差不多，
而且它那个决策特别好。
对，
就是它都是小决策。
对、
嗯、
你不用想，
不用想太多。刚才我说这游戏
会不会放错卡牌了，我这局就完蛋了。
没有
这件事情，
是的，就是玩到后面你真的会变成一种小脑的操作，你没有太多的思考，就是根系的生长就是那里有东西，所以我就去了。
对、
嗯、
你就真的有一种那里有生命，那里有血液，那我的根系就会往那里长、
嗯、
至于长到那之后会触发什么坏的结果，那暂时先不考虑了。
嗯，
而且它不会太狠的惩罚你。
对，到眼前再决策。
对，
就是它是连续的小决策链。我觉得这个在策略游戏当中是就是属于比较好的体验。
是的，
因为就是如果一个策略游戏，玩家总能看到的是远处的决策，就是你的每个决策好像
太强
对
又重要、
嗯，
但是又不及时反馈的话，
对
玩家会害怕。
对。这是
会有压力吧，
对对，
我觉得会有压力、
嗯、
对，这种反而让你有一种探索未知的这种感受，然后让你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你会更聚焦在你现在
当下的，
我的血够不够，我能不能去到那儿看看是咋回事。
它又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目的性或者完全没有拘束的一个漫无目的的探索。
对，所以你这个心流呢其实跟它的这个本身的设定也很像。
对，因为你是混沌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
东西，因为你是有动物性的行为。
对对
对，
我只是知道我要活着，然后以及我要去探索这个，
或者说这个是符合这个叙事的，就是一开始你只是被尸体腐败和鲜血吸引、
嗯、
对，
但是你的根系膨胀之后，你的那个意识也不是动物的意识，
对，
你是那个冥冥之中，
对，
就蔓延到一切之后，
对对对，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感觉，
所以确实是很高级的设计，
是
的，确实是情不自禁的夸、啊、这个，真的就是它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一个新的 gameplay 的设定，然后以及它的故事表达、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确实是以前没有太见过的一种，
就是它在Jam 就是 Boom Jam 的那个版本里、
嗯、
基本上就是只用 gameplay 交互已经比较完整的呈现他要的东西，就是纯 gameplay 机制就已经有叙事效果了、
哎、对，
这特别厉害。
嗯，
对，
唯一感觉就是吃亏的点就是不属于很直观的，就一打眼是很怪的。
对，因为他的故事啊，包括他的这个写作上面，
嗯，
其实他我觉得他也是在塑造这种你可能未知啊等等这种感受，所以大家可能如果希望看一个特别直白的故事，那这个游戏应该不是那个风格。
是的，就是我开场说你初上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需要反复思考琢磨那种传统卡牌游戏，那其实并不是，而且这个故事它也不是那种给你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的，所以开场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个坎儿吧。我觉得第一章可能是个坎儿。我当时玩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是没懂，就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要干这事儿。
嗯
啊，直到就是我把第一章玩完，第一次归根之后，
哦，
哎，那个、
归了根发现，
对，归了根之后，哦，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确实很符合，就是很让我代入，很让我代入成这个根，
嗯、
我就是根。
然后就开始比较上瘾了，嗯、
对，然后就开始上瘾了。这游戏，它沉迷到就是你会让。一个不小心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
因为它的地图探索非常之大，
嗯，
就是一张图非常非常大，你得真的是一个小时探不完，但是那一个小时探就像我刚才说是纯很多地方都是小脑式的那种直觉式的探索、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累，你没有太多的像真正的卡牌游戏一样反复的计算，
主要你局外还又成长之后，
对，
然后还能买点这种小道具什么的，
对，道具会给你一些辅助，
对，
很有帮助、
嗯、
而且我想说它不是随机生成的，这点特别重要，
是
就是它的重复体验是你在以根系成长的方式完全在脑中 get 到这一章
对
都有什么，
嗯，
你甚至都知道，
然后去想你的策略应该是
对,
对，
它不是现在大家可能说很流行或者很清楚的那种用 roguelike 的设计来实现的重复游玩，
这个不是
它的重复游玩来自于你的根系这次往这边长那次往那边长、
嗯、
对，
然后你会逐渐逐渐明白 OK 我这个根系所在的这个地方、
嗯、
一切我都逐渐变得了如指掌、
嗯、
然后从一开始的误打误撞到后来的胸有成竹开始有意识的去规划，他玩的是这个循环，他的重复游玩体验是不是对抗随机、
嗯、
是提升，就是对抗一个迷雾、
嗯、
对，
你把这迷雾探开了之后你会越来越熟悉，是这么一个体验，
提升自己就是了解了这个关卡之后你再回过头来提升自己相对应的能力，然后应对应他的这个方式去出自己的招式，
嗯，
嗯，
就是他驱动也是一种纯粹的好奇心，
对，
他不只是那个面对随机我有一种不安然后我对抗，他不是那个 roguelike 系列、
嗯、对，
就是我
没那么重的这种，
我就是越玩虽然一开始疯狂的失败、
嗯、
疯狂的取了个血，就取了贼狠，
嗯，
然后你的那个体验这也是像树一样，就是你的根往这边就容易渴死的话、
嗯、
那我就往这边
往那边走，
对，
就是也是很自然的那个
对
那个
扩散，你觉得这个地图也是逐渐越来越熟悉，
然后玩了一阵之后你会明白，哦，因为这几张卡牌所以之前阻挡我那个地方我就能破开或者我就能绕开，
你在那边吃饱喝足之后你发现，
哦，
这边
我
也能去了，
我说这次我要往这边走，
对，
所以这个循环是一个积累满足感的那种循环，
对，
特别厉害这个设计我觉得，而且它每一张感觉都挺保持这个，
没错，而且每张还给你加一点小的属性，
每一张
迷雾啊、雪地啊什么的这种，
对，
特别的。
它其实能够在每一张，你就是刚刚觉得这个机制我已经有点腻了，有点无聊了，它又给你到下一张，换一个新的机制，让你去以一个新的思路来去了解这张地图。
而这还是根系和土壤的关系，
对，
没错，
因为土壤变了，
嗯，
那根会。跟着变，这也很自然，
是的，
它那个渐进的那个提升特别好，
非常自洽，
对，而且根据不同的场景里面那些你可以去吸的那些生物它们的状况也不同，就比如说你要吸到一只蜗牛，那么蜗牛走得比较慢，它身上就是你吸了之后可能会蜗牛会给你回点水，但是你从蜗牛那里再延伸的时候，因为蜗牛你直觉上想蜗牛这个行动速度很慢的人，很慢的生物，所以你从蜗牛上再去蔓延自己的根系的时候，就会消耗更多的水分。
嗯，
但是蜗牛的左手边又有只老鼠，老鼠是不消耗的，所以你要想个办法，就是既吸到蜗牛，又不从蜗牛那里继续蔓延根系。
对，
有大量的这种小策略的抉择在里面。当你熟悉之后，哎，那种成就感很强。
对，其实我挺好奇，就是游戏发售之后会有这个，是不是会有很多，比如说也做游戏设计的，或者等等这些。好奇啊，我觉得可能如果后续我们在那个跟 Cydia 去做节目，跟制作人去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能说的很多。
对，
因为他们在数值的这个掌握和调配上，其实我觉得前面一年的开发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推翻和思索。
对，
它不是直接跟数值互动，它是把数值转化为距离。
对，
就距离是隔了一层，
而且还包括了水的加入。
对，
其实之前等等他们
没有水的。
对，包括可能最早来参加核聚变的大家玩到的版本和你现在能玩到的这个最终的版本肯定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这里面平衡了很多的这个关系，但是最终一切都是还是为这个表达和
是的
对
服务的。
就 CJ 它本身是非常注重这个过程中的体验的。他在最近的一次测试的那个调查问卷中还在不停地问说，在这个游玩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水过多了，
嗯，
或者血过少了或者怎么样的。他其实非常注重，对于卡牌和卡牌之间这个距离之间的摆放的，
因为其实主要的心流和玩家的感受都是在这个，所以很吃功力他这个数值。
对，
所以大家不要选择简单难度，你得选择中等甚至可能困难，你会玩得越来越我
对你确实就那个水和血液在勾你的这个放牌的位置，你就是抠那一丝儿的距离，
嗯，
因为这个卡牌你放差一毫米可能就要耗水，但是你近一毫米它就不耗水了。
对，
所以你就一直在抠这个细节，非常有这个成就感。
嗯，而且这是相当于是在早期一个你资源比较匮乏阶段，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节省去抠这个一滴两滴的血，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它其实有相当多的不同搭配的卡组，然后还有各种天赋什么的，你甚至能够玩出一种电表倒转的玩法来。
嗯，
你就可能资源越打越多，但是后期配合这个地图也会变得更大，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更多的资源去探索到以前就是没有办法去到一些地方。
嗯，因为它这个叙事在到后期一定要上强度，
对，
毕竟你扮演些什么。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空间留的挺好，就是当你的资源够了的时候，
对，
那游戏在玩什么呢？新的强度在什么地方？
你上故事了，
对，然后玩家可以去
讲述你的这个，
对，
嗯，
玩到第三章的时候，每一关我差不多都1000多的血液，那个时候我卡牌随便放，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阻碍的时候，一张卡牌丢出去，然后会出现3个不同的这个选项的卡牌，我就可以任意的释放，
嗯，
就是那种不经过大脑太多思考的那种爽快感，真的像根系一样毫不留情把他们全部吞噬的那种感觉，很爽啊！这个游戏的一个爽点在这里。
但其实我个人玩，我还是希望它能保持一个高难度的。
对，
那还是有的。
因为如果数值后面如果太，你就觉得怎样，有点太无敌了，
有点简单了。
那你想变这么无敌，肯定前期你要去获取足够多的资源，你都点出这些绝对天赋才。
而且我觉得一般玩家可能对这个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是当你无敌的时候。无敌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嗯，
做一个邪神你的故事是什么样
的，是
的，
这个我很期待。
对，
就是当我无敌之后我的故事有没有给我一个展现出我无敌的机会，
以强打强的这种，从策略的体验上也好，从这个邪神的哥特的故事这个部分也好，都是就是它是它的中盘的一个特色。
嗯，
我觉得
我个人特别喜欢它中间有一个难度上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其实打到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游戏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不停的放牌不停的连牌就行了，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往前伸跟虚随便距离不需要把控那么强的一个惯性思维了，但是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
突然失手了，
它突然就变成加入一个冻结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冻结的卡牌你就要耗非常多的水，
嗯，
你没有办法再像之前那种惯性思维，
嗯，
就肆无忌惮的
肆意蔓延，
对，肆意蔓延了，你这时候就要重新的去精打细算，就好像你回到了
一
开始刚玩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但这个时候你又去可能之前你不是特别在意局外的这种成长，
嗯，
你这个时候翻回去看，就哦，原来局外有这么多的这种天赋，是可以辅助你，来帮助你破解目前这些困境的。
嗯，
然后你再去连，相当于你从第三章开始，好像
又
开始
了，
对，又开始新的一轮一样。还想夸这个音乐，
嗯，
我不知道你们玩的时候有没有开音效，
开了呀，
嗯，开了。
嗯，
哎，它跟试玩版的音乐是换了是吗？
它增加了非常多的音乐。
对，我当时玩
很丰满，现在
对我当时玩试玩版的时候我说哎这音乐好像稍微不太搭吧，然后后来是换了。
嗯，
可以，现在好像很不错。
对，它有很多音乐和那个事件都是高度贴合的，包括就不光是音乐，里面的一些演出的一些动效。
对，我觉得音效是非常好，那根系蔓延过去，
嗯，
然后去
咔啦咔啦，
咔啦咔的音效很棒。
嗯，包括这个斧根它从地底钻出的那种，
对，那个音效，
腐蚀的声音，
而且这个氛围音乐很重要，因为你会面对这么一个准静态的场景很长时间，所以那个音乐给人的体验是。
嗯，
怎么说，你只要有细微的调整，你其实时间长你关游戏的时候会留下一个特别具体的那种感受，
没错，
和这个游戏的这个心流是完全 符合的。
嗯，而它音乐并不抢戏，
对，
你在玩的时候其实并不太能注意到这个音乐，但是在关键剧情的演出上的时候，一些适当音乐突然响起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剧情拥有更深的一个印象。
而且如果你把音乐关了，你会意识到那音乐有多厉害。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开着音乐的时候，整个体验是非常丰满的，就是无论是你的视觉，还有你的脑袋里在转那个小的策略，以及这个根系在你眼前在视觉感受上是蔓延的，这些体验之外的那个东西都被这个音乐都体验特别满。
对，就是它音效和你人物做出各种交互时的那个互动的反馈，这个很重要。就是游戏里面不管你点卡牌也好啊，去点击那张肉体然后去刷去蔓延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音效，然后去连接到不同的人释放不同的技能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特殊的音效在里面。这个做得很好。
是，他们在这上面其实下了相当大的功夫，音效什么也是一直在进行调整的。
能感觉到这个。
嗯，哎，
这游戏制作组一共只有几个人？
他们组其实人员一直在变动，应该是六七个左右，
六七个组，
非常小的一个组，
小团队。
我看你还准备了一些开发花絮和碎片信息。
对，就是想到一些开发过程的一些小故事。
可以听，
可以讲，
你讲讲。
就一些有趣的小事情，我在整理这个时候也在问他们有没有好玩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新品节的那个版本的时候，那是一个 demo 版本嘛，那个版本虽然说游戏做的比较完整，但是还会出现一些奇怪的 bug。 就比如说第一张森林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老鼠窝，里面会
有个鼠王。
对，有鼠王，但其实旁边还有一只母鼠
啊。
对，那个母鼠它是会下小老鼠的，
哦，
就当你连接到它吞噬它的时候，它会生下两只小鼠。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 bug， 就是他会不停的下老鼠，对，不停的下，就最后下的满屏幕都是。
谁才是真正的鼠王？
对，那个时候就感觉，
感觉还
肯定是能吃成功的那种。
我的天，很符合游戏设定啊，有点恐怖的。
对，
建议作为彩蛋留着。
嗯，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地化过程中，也是在第三章雪地嘛，其实雪地资源是很匮乏的，
对，
然后
水分很匮乏，
在这个雪地生存的人们也会很发愁，说我们这些粮食都吃完了怎么办呀？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汤和米都马上要消耗完了，怎么办？就本地化老师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在想这个汤米是什么东西，在想是不是个人呢？
汤米
是不是被他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又想我们这个主角是一个邪神，我们就是吃人的。
对，
所以这个本地化老师就非常直接就把这个翻译成了汤米啊，汤米要死掉了。
真的，
哦，还挺合适。
然后后面校对的时候发现了，就问这个本地化老师说是怎么翻译成汤米了？林华老师就非常不好意思说，
以为是被吃了。
对，我真的以为这是一个人，他
被
吃了。
哦，
说明还是很表达很完整啊，很圆融。
其他有趣的就不是那么有趣了。
我觉得《符文之旅》在题材选择上非常妙的一点，就是它很开阔大家一个眼界。我把这个游戏分给我认识很多朋友，很多老师。然后包括这个科幻世界的编辑什么，他给了我一个新知识，我才知道，就是说有一类文学奇幻文学的作品叫做这个牧歌式哥特。
牧歌
田园牧歌式，
哦，那个牧歌，
对，他说这个符文之旅很好的就是很像这个东西。牧歌式哥特就是两个部分，就是田园牧歌的庄园，平原，然后麦田，
就是比较广阔的，
广阔，然后又温馨的这样一个世界里，然后有一个哥特内核，腐败，
哦，
然后献祭，死亡，然后疯狂，
啊，
田园式牧歌是一个很大的类型，但这个类型在商业式奇幻兴起之后，我们也不怎么提了。田园牧歌这个大类里最有比较有名的，比如说爱伦坡，
哦，
但还有一个就是洛夫克拉夫特，
嗯，
就也就是说，借由符文之旅，其实朋友们你会遇到一个比科鲁神话更接近母题的一种类型，就它其实是哥特美学的一类。你会看到这个科鲁神话中有一些故事跟那个比较像，什么星之彩啊，什么就是科鲁神话的印象中，除开阿卡姆疯，其实阿卡姆疯人院就很像，因为阿卡姆疯人院坐落在荒原里，
对
对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在我看来有一个很妙的缘分，就是让我接触到这么一个概念。而且牧歌式哥特很喜欢写就是疯人怪物和邪恶的
就以他们的
视角，对，去 展开故事、
嗯、
就跟《复根之旅》特别像，
哦，
就是很有意思这一点。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制作组也不想把自己这个完全定义为，
嗯，
比如纯的这种什么
洛夫克拉夫特，
对
克苏鲁，克苏鲁啊等等。
就这个游戏在这个部分表述上跟他游戏很像，他就有点像是他要破开一个很巨大的
对
认知的固定的一个墙，
对，
就伸出去，他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
是的，
就非常妙。
对，对我来说，这个卡牌游戏确实是第一次玩这种类型的卡牌。
嗯，
在市面上我确实没有玩过类似的这种，
因为它就是一个自己的创新的、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上手的时候吧会有一些，
对，就是在第一张的时候
慢热的感觉，
第一张可能确实会有些慢热，但是你去坚持下去稍微玩一下啊，
嗯，
仔细玩一下你会发现很马上就会
很带劲，
就沉迷进去了、
嗯、
对，
因为它真的会和以前玩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游戏不太一样、
嗯、
可能会打破一些你固有的对于卡牌游戏的一个想法、
嗯、
是的、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尤为难得的就是在游戏整体的表达和玩法上都比较创新的这种游戏、
嗯、
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的，
是的、
嗯、
而且这两天我是在这个 Steam Deck 上玩的，它暂时先没有支持 Steam Deck， 但是你可以用那个 Deck 上的这个触屏、
嗯、
触屏当做鼠标，哎，意外的这个非常、嗯、
对，这游戏
非常符合，
非常适合触摸屏，
对，非常适合这个触摸的这个质感啊，
对、
嗯、很合适，你真的在手上一点按住然后
一拖
蔓延，哎，
带劲的，
非常带劲、
嗯、
朋友们大家试一下。
好，我们这期 Vivo 上的时候应该游戏就
卖了
、
嗯、
然后晚上有直播，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晚上七点在集合直播间、
嗯、
对、
嗯、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复根之旅的各种玩法，
对，
各种表达、
嗯、欢迎大家，哎，
嗯，感谢各位支持啊、哦、
对，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
嗯、感谢各位支持这个 G-Course Publishing 的
对
的新作，
请大家下单啊、
嗯、好，
嗯，
嗯，那我们这期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准备准备这个直播之类的事儿了，
好嘞，
好、
嗯、
这期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
拜拜。